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能够继续来思想宗教改革500年的一个运动思潮。我们先再来仰望主。天父，谢谢你的恩，我们今天要来思想宗教改革，对整个社会民众或者在当中做带领者的他们心中的思想跟整个的信仰的背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分享能够带来生命中的反思。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继续来看整个在宗教改革的那个时候，整个在欧洲的世界呢的一个普遍性的一个状况。在十字军东征之后，那为了十字军东征，所以迫使西方的世界开始跟东方有很多的互动。早期西方的世界认为东方是落后的，东方是一个不文明的。可是当他们到东方的时候，就发现跟他们想象完全是相反的。他们发现东方比他们西方呢更加的文明，有很多的东西是他们先前都没有考虑的。而且在东方来讲，他的很多的哲学的思想，很多的对一些人事物的看法，这些都不是西方的世界有的。所以这当中就造成后来的我们称作的文艺复兴的运动，后来就产生的许许多多的这个个人主义的一些思想。其实也不能说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思想要说的是一个人文主义的思想。不过这个人文主义的思想跟我们后来19世纪以后的人文主义的一个定义是不一样的，这个部分我们在下一堂课的时候再来谈。今天我们就先来谈，当整个西方世界因着文艺复兴的这些作为带来一些个人心中思想上的一些变动的时候，就会在整个信仰上也产生了一些变动。这些的变动的力量能不能产生足够的力量来做这个整个信仰的改革呢？能够有足够的力量来克服旧的时代而开创一个新的时代。我们今天来思考的是这整个社会的思潮跟信仰的背景，那么我们要谈的是它整个的力量够不够来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宗教改革。毕竟在西方整个信仰已经有1500年的一个历史，那能不能在这一个时间里面产生这么大的变革？所以我们就要来思想宗教改革所关注的是一个生命的问题，是一个救恩的问题。最要紧的就是人开始思想一件最关心的事，就是我要怎样行才能得救。这也是路德不断在问自己的，我做到这样我能得救吗？我这样努力我能得救吗？所以当人普遍产生这个问题，我要怎样行才能得救的时候，里面如果自己觉得想要确定自己得救，而又有这一个对得救的这样的一个疑虑的时候，那就迫使人去做一些的可能可以采取的动作，这就是一个力量。我们要了解这些力量的时候，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民众的信仰。他们有改革的心，但这些改革却以宗教性的改革为主，这怎么说呢？我们来看当时路德所做的宗教改革，最主要在德意志德国这个地方，当时并不是一个民众的信仰普遍低迷的状态，这是我们以为的。我们以为是民众的信仰的力道是低迷的，民众对信仰的兴趣是弱的，所以需要有一个宗教的改革。事实不是这样，刚好相反。在路德要做宗教改革的那个时候，也不能说是路德要做，就是当宗教改革要开始的时候，当时的百姓对信仰是非常有兴趣的，非常看重的，他们对信仰来说事实上是相当投入的。但是当时在整个宗教改革之前，这些民众对信仰的心呢，对信仰的投入 都是以这个积功德的心态在执行。比如说他们很在意自己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所以他们就会照着教廷的给他们的一些思想来做。比如说他们希望一个人过世的时候能够举行一个很好的弥撒，所以呢，他们在社会当中要举行一个大的弥撒要花相当多的钱，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宗教互助会的产生。那这样子当他们的成员有人过世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集大家的资金来给他举行一个弥撒，或者他们当中有人要去朝圣，他们就可以先把资金钱给他，或者他们在收集建圣物，或者在建教堂，其实他们都热衷于这些事。所以当时的民众对信仰是非常的热心的，而且是相对是积极的。然后呢，不仅他们在意自己我做的这些能不能得救，他们也看不惯当时这些素质非常恶劣的圣职人员，所以他们对这些圣职人员的特权是相当反对的。因为当时教廷的这些圣职人员，他们免受国民法庭的起诉，免缴税，也没有义务参军，所以他们不会受国民法庭起诉。所以这样子当他们跟民众之间有冲突的时候，民众总是站在一个被欺压的一个位置上。那这些特权当经济困难或环境不好的时候，就会变成特别的明显。当时他们因为一方面反对这些素质恶劣的圣职人员，而圣职人员呢，我们上一次讲过，圣职人员为了使得圣职人员有一个比较好的道德形象，所以他们有托钵僧人，就托钵寺的一个产生，就到处去请人来施舍，好像自己可以过一个清贫的日子。但是这个托钵寺的作为呢，事实上也是多数的民众非常不喜欢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托钵寺呢，他们不用工作，他们只要出去跟一般人乞讨祈求，他就可以有东西吃，就可以有一些的收入，所以使得有一些人腐坏败坏，所以他们就觉得他就去那边进修道院去，然后呢在当中就开始去做托钵寺，在当中就可以没有人会去指责他，会去对他有一些的要求。所以像这些事情，就以马丁路德后来斥责这些人所说的话，他就说这些人呢，他们不顾父母，违背父母，不孝敬父母，不管父母怎么样想，就为了自己可以在当中不需要工作，不需要劳动，就在当中自以为这是一个道德清高的作为。所以马丁路德痛斥这一批人是狼心狗肺一般，绝非基督徒和人道所能容忍的，称他们是残暴的一群。所以这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民众对这些自己的信仰看重，也对这些圣职人员极度的不满。那么在社会上头呢，除了民众是这样，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比较高层的这些人是怎样。教廷的高层或教会的高层通常都跟贵族是连结的，贵族借着王室的力量垄断地区的教会，这样子就增加了贵族跟民众之间的紧张的张力。所以当我们讲到人文主义兴起，我先在这里解释一下，所谓的人文主义兴起啊，就是这个文艺复兴之后，人开始把这个古希腊的文明带进来思想，所以人就开始做思想。当人开始做思想的时候，人就有一个空间或者一个思考的范围，那一个范围呢，不是圣经规范的，在这个之前，他们所能做的一切思考都是在圣经里面做思考， 可是呢，文艺复兴之后，他们会对古希腊文明做一些思考，而这些思考常常是不是圣经规范的思考，所以这些不是规范的思考呢，就变成是跟个人相对来说有关的思考，所以个人就不被框架在圣经里面，而这样子个人就更多的去思想我，更多思想我，所以这也就导致我们后来讲的个人的这些思想啊，很快的兴起，就是这样来的。这些人他们去学习古希腊文化，去认识啊这个初代教会的许多的真理。那教会呢，教廷呢，教廷这一批高层的人，他们就对这一批的学问知识是相当敌视的。大家可以用想象的，一批对知识有学习的人，他们用心的去思考学习古希腊的文明，一批还是守住自己教廷的教条教导，对这些新的学习是抗拒的，所以这两边的张力就在那里，而且这一批抗拒的人又抓住权力不放。那么一批人受教育知识增加，他不单单在对信仰的知识上增加，更要紧的是对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然科学的知识也在增加，所以这样子就造成的整个在不满的情绪或者是一些敌对的当中，就慢慢就已经有那个张力在那里。所以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民众对教廷有那个不满的张力，也对这些教会高层的建制上的这些人有不满的张力，知识分子也对他们有这些不满的力量，导致宗教改革的时候，在普遍的民众心中呢，把这一群人视为教会压制下的解放者，就让人可以解放，让人可以解放。那么这个思想，这样的一个思想，在后来一般人在谈到马丁路德之后，宗教改革之后，对很多要从这个传统底下被解放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打着马丁路德的旗号，就是这样来的。他们认为马丁路德是使在16世纪的这些百姓从教会的压制底下得解放，所以呢，相对的18世纪19世纪就有一批人，他们带领这些，比如说女权运动好了，让这些女性可以从这个社会的压制底下得解放，所以他们会觉得这样的一个解放的一个思维呢，是从宗教改革来的，所以很多挂名都会挂到马丁路德的身上，这样是否合适啊？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但当时确实是这样，因为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张力在那里，那么有一群人可以带领大家从这个张力当中或压力当中释放出来。再来我们再讲一样，当时的宗教作为，为什么我们后来会回到圣经，最主要让大家不满的就是迷信的问题。人很有迷信的思想，人很有迷信的思想，所谓迷信的思想，就是把世俗的东西放到圣经的道理上来，特别在圣经的道理被误用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迷信思想就会很明显，就会很明显。比如说天主教有炼狱的观念，所以当一个人死的时候，他的家人为了为这个死的人赎罪，所以他们就会在死的时候花费很多的钱来做很多很多的这些宗教的行为，他们认为这样好像可以让这个死去的人在炼狱的时间缩短，那这就是一个本来的教导偏差以后民众就会误用，加上个人的想法，那么就变成迷信就在当中。赎罪券也是其中一个很相对的例子，赎罪券的贩卖让很多神学家是质疑的，不过事实上从后来的一个调查来看的话，广大的民众是认同的， 这就是迷信思想。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方式可以帮助灵魂从炼狱当中跳出来。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改教家并不单单要面对教廷神学上的错谬，更要面对民间信仰上的错谬，他都要去面对。所以面对这些抓住圣经却是错掉的人，面对这一群不被教导而也是错掉的人，那么改教家同时要面对这广大的这些人。那么从改革的过程跟历史回溯来看，这当中权力族群是必须会参与的，权力族群参与，民众信仰也迷信也在当中。从过程整个回溯来看，这两样的败坏极难根绝，极难根绝。所以这就让我们知道，人的罪性是最要紧的一个最难对付的地方。刚才我们也提到教育的兴起，这教育的兴起在各地就变成大学的兴起，大学的兴起，大家针对大学兴起，就会导致每一个大学就有一些大家认为比较有学问的人在那里。那这些人对神学的思想、水解的意见，也有他自己的一些看法，这样子导致一些不同的看法在当中。简单的来讲，大学的兴起导致于学派的兴起，学派的兴起就是说带领者对神学的思想跟意见各有各的看法，这些看法如果他们在讨论或在辩论或者在当中思维的时候，教廷的官方的教导有介入的话，或者是在当中有给予引导的话，又会使很多的分出去的看法或不同的看法导致某种程度的共识或者一致性。但是从过程当中我们看见，教廷的本身没有介入，没有提供衡量的标准，教宗因为自己有许多的事务忙乱也没有介入，所以原来大家期待在掌权的那一方要给一些的做仲裁也好，做标准也好，做引导也好，都没有的时候，所以大学的兴起，大家多方的思考所产生的就变成相当的一个多元性的思潮的起来。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是讲到整个普遍性的思潮在宗教改革的初期，我们可以看到是相当的多元性，相对的就是相当的混乱。相对的，比如说呢，我用一个例子来讲，在16世纪初，某一个在意大利的这个年轻贵族，他们也会类似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团契小组的聚会，他们有一次在讨论要怎样做才可以确保得救，这时候就变成两方在争执。一方认为如果我们要确保得救，那么就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呢，要拒绝这个世界，要舍己，要入修道院，那这样子来才能确保自己可以得救。一方认为说，不，我们应当把自己留在世界，在世界里面面对从世界来的挑战，面对从世界来的许许多多的诱惑，然后在当中来把自己分别出来。双方争执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彼此都不能说服对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看到这一个往教会去找答案的话，就可以看到说也没有一个立场可以判定。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类型的事情在社会当中探讨很多，辩论很多，但都没有定论可言。教义的认知有差距或者有不一样，教廷不给澄清，也不给整个思想建构上头有清楚的作为，所以世俗里面就变成每一个人要去思考了。可是这个思考还是有一个权威性在那里，在普遍信徒当中，以谁的话来做权威性，那么就会变成大家看谁比较有社会地位，谁比较有社会成就，这变成他们的考量，这就是也是世俗化的考量。那么这些多元性的思想都产生将来在改革运动当中多样化的冲突，它不是完全都是负面的，多元性的思想多样性的这些呢，它还是有优点的， 比如说他就迫使了宗教改革者在提出改革的时候，会把那个核心的重点，也就是核心的要义教义很清楚地表达出来，不是随着每一个思想跟着跑，而是有一个坚定的立场。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很多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圣经，听起来很简单，其实是因为面对这样多样化的东西以后，要用最核心的一个宣示来导致于大家从一群的混乱当中能够回到那一个对的立足点上，或者是把大家拉回到一个可以思想的立足点上，从那个立足点那个范畴的点上开始思考。在表达这些多元的思潮的时候呢，从刚才民众的部分，整个在上头掌权者的部分，知识分子的部分，然后整个人心里面对整个信仰的思潮的部分，从这几个部分里面呢，我们看到当时真正的问题是在哪里，是在信仰权威的危机。信仰权威在整个到宗教改革的要开始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信仰的权威产生了一个危机的。比如说初代教会，他们也不是没有问题。初代教会有一个问题，在使徒行传记载的，外邦人要不要守律法，要不要受割礼，要不要怎样怎样怎样。当这样信仰有余力的时候，那么权威在哪里？所以当时的人就回到耶路撒冷，在使徒的底下大家一起开会，由这一个开会，那主要是谁？主要是这些使徒们来发言来引导，最后他们就变成在这一群信徒当中的权威，由他们有这个信仰的权威来做一个断定。那么我们来思考，那在16世纪宗教改革要开始的时候，信仰的权威在哪里？当时对信仰的权威、教义的权威是教宗来立定的，还是大公会议来立定的？在初代教会到第五世纪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虽然有政治力后来的介入，各地有自己的主教等等，但是大公会议变成一个信仰的权威的所在。所以现在呢，教廷自己的权威到底在哪里？这个部分就变成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一般在学术界里面会认为，信仰的权威、教义的哪个教义才是对的，应当由大家的辩论来，辩论来，当时都是用这个方式来探讨的。那么教廷自己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威，所以教廷认为他们有这个权威，但是教廷却不对这些学术界知识分子，对这些思潮呢，做一个引导，做一个公开的教导，或者是在公开的立定都没有。所以教廷只认为自己有权威，但却容许这些人做辩论、做讨论，做在当中有很多的思维。这一方面是教廷对自己所认定的真理跟教导深具信心，但一方面其实是他们没有那样的一个对真理的认知，来给这些学术界认为说教廷能够给他们所在当中探讨事情能够给一个出于圣经的解答。所以这是第一个要紧的，是教义的权威教廷不能够给，严格说来也失去了。第二个是整个在制度上或者是在组织上的权威，教廷在组织上的权威，如果我们就这个用这个例子来讲就知道，我们知道在14世纪15世纪教廷自己有大分裂，也就是呢，同时呢出现两个教宗，甚至有到三个教宗，所以自己的权威本来是一个独一的权威也分开来。比如说当时1378年到1417年，意大利是由乌尔班六世，法兰西这个地方由格利勉七世分别担任教宗。这些分裂一直到1417年康斯坦次会议呢，选出马丁五世为教宗，这样子就给知识分子或者一般民众对教宗自己认为自己权威是从上帝来的， 既然你教宗的权威从上帝来，从彼得的传承来，怎么会导致彼此之间在斗争呢？或者彼此正在纷争呢？所以整个在制度底下的权威线也是普遍被质疑。还有，如果要回到过去的大公会议，大公会议跟教宗谁的权威比较高？在知识分子里面，或者在这些有思想的人当中，其中一大部分的人会希望是由大公会议来做内部的改革。所以这批会议派的人士希望整个教廷教会界由内部会议来做改革，但是他们整个过程当中，他们经过很多努力，基本上是失败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实际的权力，他们没有真正实际的权力，所以要做自己内部的改革是不会成功的。所以这批人后来也加入了这个宗教改革，不是全部，有些加入宗教改革，他们就会可以看到宗教改革的人可以成功，是因为要有政治权威介入当中，有当时的在体制上的权威的一个协助，才可以产生改革。当整个教义的权威不稳了，受质疑的，整个教会的组织的权威也受质疑的，整个内部改革的权威需要政治力的介入了，所以这些相对来说的混乱的危机呢，都导致于对整个宗教改革相对来讲是有利的。因为各地区的信仰教育问题，教廷不能够自己来解决，就变成由各地来解决，各国来解决，每个地区只要有政治力可以出面，宗教冲突就可以解决。那政治力出面就可以解决宗教冲突的话，那相对的来说，这个民族主义就兴起了。特别是欧洲北部属于小国，属于联邦地区就更明显，像德国就是非常明显的联邦地区，每一个地方的宗教冲突都由该地方的首长来做，贵族来做处理的。还有呢，教宗跟每一个特别对大国之间的冲突啊，一直有增无减。教宗过去显赫的时候可以用他的力量来解决，可是呢逐渐呢没有办法。比如说这个亨利八世，他要跟凯瑟琳离婚这一件事情，教宗呢就没有力量介入。为什么呢？因为凯瑟琳，亨利八世是一个王，但是凯瑟琳呢也跟查理五世有关，所以变成是你介入到两个王之间的问题，你怎么处理？所以整体而言来讲，整个的面对整个的纷争的危机，教廷在神学上、在政治上、在组织上、在整个权力上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所以这样导致于当时的这个宗教改革能够很快的在这些联邦的地区、小国的地区展开的原因。我们要理解刚才所说的这些的改革的需求，对改革的一个需要等等，我想就用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们整理在英格兰罗拉派的主张，他们认为改革要需求什么，那我们从他们的主张，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普遍性的民众跟知识分子的一个思想。第一个，他们认为圣经应该有地方语言的版本，也就是说信徒应该可以读得懂圣经的译本，就是说有圣经的译本让他们可以读得懂。第二个，他们认为尊敬雕像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他们就反对这个迷信偶像化的信仰。第三个，他们严厉的批判朝圣的做法，他们认为朝圣不带来生命上的任何的益处。第四个，他们强调每一个平信徒都是祭司，这个我们后来也看到人人皆祭司的一个思想，在其实从圣经里面他们已经都知道这个。第五个，他们责备教宗的权力是过度的，他们没有说不要有教宗，可是他们认为教宗在行使他的权力已经超过了。第六个， 他们认为基督在圣餐中的临在是属灵性的，也就是他们反对天主教的变质说，圣餐的变质说。所以在圣餐的一个解释上，他们也质疑天主教的解释。就用这六样，圣经应当可以读得懂，偶像不应该有，朝圣不应该推行，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这讲到个人的信仰要对个人自己负责，也但个人跟上帝的关系。他们也责备就对教宗有这些的权力过度的一个不满，还有对圣餐他们也有自己的看法。所以整个来说，看重个人的信仰，重视个人对真理的认识，看重内在信仰高于在外面上的表样，看重每一个人应该顺服的对象等等，这些都是每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驱动在内心的时候，当宗教改革者要大家回到圣经，回到基督身上，回到圣经的教导的时候，那个力量就出来了，带领他们走对的道路的力量就从当中出来，带领他们走那一个照着真道而走的力量就从当中出来。所以他们看重圣经，看重真理高过教宗的谕令，他们看重这个真实的信仰，拒绝迷信的思想，拒绝迷信的作为，他们更看重圣经当中那属灵超越属世的教导。这些都导致整个改革在人的心中的力量，也就是说要改革的那个在每个人心中的权威性就显露出来了。所以整个这样子看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改革的力量，改革的权威并不是来自于这些改革家的声望，来自于改革家的知识，来自于改革家自己的那一个力量。不，改革家只是上帝手中的一个器皿，真正改革的权威大家可以知道它是来自于圣经。真正会改革，因为在当中我们看见圣灵的运行。怎么说呢？因为民众要愿意跟随，所以改革者要给他们的一个权威来跟随。可是民众看重的是什么？知识分子看重的是什么？这些在当中对信仰看重的人，他们到底对信仰看重的百姓是要听教廷的话，还是要听你改革者的话？改革者本身没有教廷的那一个权利，那么民众为什么要听？这些王侯为什么要听？虽然你可以说他一方面是为自己的力量，但他有必要挑战教廷吗？所以这些都把它放在一起，特别知识分子，怎么样可以让这些知识分子心悦诚服的来做这样的一个，就算他说是一个冒险的行动好了，那么最要紧的有一个权威在那里，那个权威高过当时世上的权威，那就是从圣经而来的权威。当时能够在整个的各个阶层上头，本来看起来是多元的思潮，本来看起来是多样的，各式各样不一样的，可是当这一些人的心都臣服于从圣经而来的权威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改革的一致性就容易出来。所以这就是神的话借着圣灵运行在人心的时候，这就是改革权威的所在。这些呢，我们也可以从当时改革者他们虽然是自发性的，或者是环境驱使等等都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可以综合一下这些改革者他们的特点，就可以知道这些特点能够带领改革者的这些特点来认识，他们受于一个权威是圣经而来的。好，宗教改革者如果一个人要做当时的改革者，他要哪些要求？第一个，他对信仰的议题跟对圣经的真理，他要能够提出明确的议题跟看法。第一个就是他要很清楚的告诉民众，告诉那些要听他话的人，圣经是怎么说的， 他不是讲一节圣经，不是讲一段圣经，而是要对整个救恩讲得非常清楚。耶稣到底是谁，要讲得清楚。神跟人之间的关系要讲得清楚。不仅救恩讲清楚，对基督要认识清楚。那么标准在哪里？标在圣经。所以他们对圣经要非常的懂，他们对整个圣经的架构要非常的了解。不仅这样子，他们要从这当中抓住那个核心的议题，核心的重点，提出那明确的看法。所以无论是这个马丁路德、加尔文，都很清楚的在信仰的议题、圣经的真理上提出这些明确的议题跟看法。所以这是第一个对带领改革者的一个，没有人要求他们，可是他无形的，这就是第一个很特别的要求。第二个，对救恩之道，他们要明确的讲明救恩之道。因为民众最在乎的一个，我怎么知道我是得救的？我怎么确定我是得救的？圣经怎么说？所以第一个要求，你就会发现，对于信仰的议题，圣经的真理的要求，成为最高的、最要紧的。所以唯独圣经的那样的呼声就出来了。救恩之道就可以看到我们怎么可以得救，是靠着什么，所以唯独信心就会从当中就显露出来，因信称义的道理就可以在当中显露出来，那么唯独基督也会从当中被明确的指明出来。这是第二个，这些改革者他们要明确的从圣经表明救恩之道是什么，也就是福音是什么。第三个，他们在提出这些圣经的真理，提出这些福音的时候呢，他们要对抗的就是，他们不是创立一个新的宗教，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传承而来的，是从使徒开始一直传承下来到第十六世纪。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一定要能够提出很精确的说明，说他们对圣经、对教义跟解经是经由这个使徒的传承而来的。所以这是我们上一次提过，他们会很看重早期教父们的解经。改革者呢，为了在当中使大家清楚明白他们的教导是有一个很深的根，这根是根源于从主到我们使徒啊，到教父们，一直到他们身上来的，所以他们要有一个非常坚固精深的对圣经的教义的解经。所以这改革者在解经上的要求就远超过过去那些在教廷底下这些人的一个学习，因为这些人的学习到最后变成人的教导，但是宗教改革者变成要回到圣经，回到原文，回到这些原来这些教父们讲什么。所以这是一很特别的，但是在当中无形当中对改革者就变成一个必要的要求，使得他们让民众知道他们并不是在创一个新的宗教，乃是归回到那个正确的信仰。第四个，对改革者还有一个很要紧的要求，就是个人生命的见证。因为一个宗改革的人，如果自己在生命上有可疑之处，道德上有可疑之处，那么这改革是不可能 往下走的，别人也不会去跟随他的。往后我们会谈到有一些改革者并不被认同，比较要紧的这些改革家，相对来讲他们的道德、他们对自己的这个信仰行为的持守都是相对是有见证的，所以在当中他们会愿意为改革或者是回到那个正确的真理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个人信仰有一个相称的见证，也是对改革者的一个要求。所以简单来说，对圣经、对救恩之道、对解经、对个人信仰见证的这些要求，都是对一个改革家的在这整个过程中无形而产生出来的。所以今天呢， 我们最主要谈到这边做一个结论。改革的权威整个从民众、从知识分子、从整个政治体制这些看来，到最后的运行来，我们可以知道它有一个最要紧的权威是圣经，是圣经，也就是从真理而来，真理才是那真真实实的权威的所在。第二个，整个的过程当中符合圣经，所以这就是我所说的，这是圣灵的运行。因为唯有圣灵的运行才能够带领人明白真理，进入真理，遵行真理。整个改革运动事实上是整个真道跟圣灵在当中影响整个的思潮，影响整个的过程。这些对我们现代的社会，我们现在的教会有什么可以思想跟学习的地方？我们现在也面对后现代化的思想，我们现在面对多元化的社会，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思想充斥，不单单在教会外，教会内也是这样，有这样说的，有那样说的。我们现在教会界来说的话，我们标榜是都认同使徒信经，但是严格说来，使徒信经的内容可能只是在宣读的时候这样说而已，并没有仔细的去看我们对使徒信经或对整个圣经的一个认知到底是不是教会是这样持守的。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并没有按照圣经的那个一致性、一贯性的坚定牢靠的真理在当中来告诉信徒，或者是照着那一个真理在当中的运行。比较多是这里抓一点，那里抓一点，或者往这个方向偏，或者往那个方向偏。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看得到的，也是我们需要反省的，我们需要反省的。那么面对这样的，我们也不是个个去说这个有问题在哪里，那个有问题在哪里。我相信真正的权威还是在圣经，还是在真理，真理才是那个真实的权威所在。真正的权威还是在圣灵所默示的圣经，而不在个人的解经，也不在个人在当中有什么样的作为，都不是，还是在圣经。所以只要圣经圣灵，我们相信这是出于神自己的，我们就可以相信无论这个社会导致于教会的思想有多么混乱，那么我们只要本于圣经，只要本于圣经所给我们的真理，只要本于基督对我们的带领，走那十字架的道路，只要本于整个心思意念集中在神所启示的神的儿子耶稣的身上，我相信这就是最大的权威、最大的力量的所在，使我们走在那一个正确的信仰的道路上。我们可以从这些去回想一想，或者思考下面几个问题。我们解释圣经是我们个人的想法、某人的想法，还是整本圣经是这样说？如果我们希望是圣经是这样说，那我们就要好好的读圣经到底说了什么。第二个，我们也可以思想我们顺服的权威，那个顺服的权柄，顺服那个权威，那个权威是某个人的说法还是圣经的说法？如果我们顺服的对象他不是从圣经的真理这边而来的话，这就是一件危险的事。第三个，信仰生命的样式是人给我们的规范还是基督？第四个，信仰的道路是十字架的路吗？当这些问题在我们心中做反思之后，我们就可以去面对现在整个社会跟教会之间的张力，或者是社会产生一些议题，圣经上怎么说？因为我们个人的立场还是对信徒来讲，我们要还是要回到圣经的立场，什么才是我们个人应当持守的圣经的立场？这些都是我们要好好的在信仰上追求。好叫真实的权威，真正的权威来自于圣经，成为我们的立场， 成为我们成为一个真的顺服于圣灵所带领的人。那么今天就交通到这边，愿神赐福于大家，感谢主。